我愿意。走过那段多梦的青春岁月，人的肩上便多了一份责任，思想自然也更加理性。爱意不再轻浮，而是稳重深沉。只有爱做梦的年少之人才会认为诗情画意就可过一生，他们不知道现实的艰辛，不知道你侬我侬只是点缀而非生活的全部。每个人都有做梦的资格，但错过了做梦的年龄，再想要肆无忌惮就要付出代价。林徽因即使选择清醒，便毅然与梦作别。同时代有那么多的女性为了爱情换得一身致命伤，唯独林徽因没有那些悲绝的记忆。湿润清爽的西太平洋季风温柔地吹拂着，针叶林将三月的落基山路蒙上一层漫不经意的灰色。大概是由于春季越走越近，这灰色并不萧条，渥太华竟然在这片独特的温暖中。中国驻加拿大总领事馆此刻庄重圣洁，宛如天使庇护的古老教堂。林徽因穿着自己设计的嫁衣，一件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凤冠霞帔，领口和袖口都配有宽边彩条，头戴装饰有嵌珠，左右垂着两条彩缎的头饰。与她并肩而立的梁思成，一身简洁庄重的黑色西装，端正的面孔更加神采飞扬。这天是1928年3月21日，林徽因、梁思成之所以选择在这一天举行婚礼，是为了纪念宋代建筑家李诫。1927年9月，林徽因结束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业，获美术学士学位，4年学业3年完成，转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，在 C.P. 贝克教授的工作室学习舞台美术半年，成为我国第一位在国外学习舞美的学生。这年2月，梁思成也完成了宾大课程，获建筑学士学位，为研究东方建筑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。半年之后，他获得了建筑学硕士学位。1928年2月，他们各自完成了自己的学业。1926年10月4日，梁启超给林徽因和梁思成写信说，昨天我做了一件极不情愿之事，去替徐志摩证婚，他的心腹是王庚夫人，与志摩恋爱上才和庚离婚，实在是不道德至极，我屡次告诫志摩而无效。胡适之张彭春苦苦为他说情，到底以姑息志摩之故，足寻其情。我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，大大教训一番，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不失色，此恐是中外古今以来所未闻之婚礼矣。徐志摩这个人其实很聪明，我爱他，不过这次看着他陷于灭顶，还想救他出来。我也有一番苦心，老朋友们对他这番举动无不深恶痛绝。我想他若从此进兵于社会，固然自作自受，无可怨恨，但觉得这个人太可惜了，或者竟弄到自杀。我又看着他找到这样一个人做伴侣，怕他将来痛苦更无限，所以对于那个人当头一棒，盼望他能有觉悟，免得将来把志摩弄死。但恐不过我疾驰的婆心变了。梁思成读完信，不自觉地松下口气。关于徐志摩一直不死心地追求林徽因这件事，他是清楚的。林徽因是个大方坦诚的女孩，对她和徐志摩之间的事情从未隐瞒，只当她是他们共同的朋友。三人之间的关系，往简单了说，也没什么好担心的。徐志摩是徽因父亲的好友，是梁思成父亲的学生，但是梁思成自认沉稳儒雅有余，却温柔浪漫不足，诗人的才情也令他感到一丝不安。现在这个定时炸弹总算解除警戒，怎么说都是件好事。至于父亲担心陆小曼伤害徐志摩，恐怕是多虑了。梁思成见过这位京城名媛，并不是传说中的交际花做派，而是个温婉庄重的大家闺秀，如今竟然有勇气离婚也要和徐志摩携手，倒也令人生出几分敬佩。林徽因放下信纸，心中五味杂陈，竟然不知道是喜悦还是失落。 他和陆小曼交情很浅，仅仅限于星月社的活动，他们都知道彼此不是同道中人。陆小曼是京城最光艳的景，她是柔媚的，举手投足间尽是女性极致的风情。林徽因则是率直的，棱角分明的。陆小曼若是一幅应运的江南水墨画，林徽因就是浓墨重彩的油画。令人惊艳的是，在陆小曼风情娇媚的外表下，竟然隐藏着如此叛逆、果敢、热烈的灵魂。这一点林徽因自叹不如，或许是因为自己喜欢徐志摩不够多吧，他替他爱了这个人，就算是火坑也毫不犹豫地跳下去。是不是该祝福他呢？自己到底是怅然还是欣慰呢？果然时间是能带走一切的。或许对于林徽因来说，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结合能让她更安心地嫁给梁思成吧，她不必再为了无法回应他的追求而感到愧疚不安，亦能与徐志摩做一生的知己，双方都给灵魂找到了归宿，再无需惧怕不可预测，或许将是颠沛流离的人生路。在与梁思成相伴的几年里，他失去了父亲，他没有了母亲，他们共同面对了痛失至亲的悲伤，紧握双手支撑着彼此。正是这些风风雨雨巩固了他们的感情基础，是时候建立一个共同生活的家庭了。梁思成、林徽因正式订婚是在1927年12月8号，订婚仪式在北京的家里按照传统礼仪举办。林徽因因为父亲过世，由姑父卓君庸履行仪式。梁启超在致女儿思顺信中言其行文定礼极盛。这几天家里忙着为思成行文定礼，一定于18日在京域举行。因婚礼十有八九是在美举行，所以此次行文定礼特别庄严慎重些。陈启接祖告聘，男女两家皆用全帖拜遍长清，午间大宴，晚间家族欢宴。我本拟是日入京，但因京中近日风潮正来，因养病正见效，入京数日起居饮食不能如法，恐或再发旧病，故二叔及王姨皆极力主张我勿往，一切由二叔代为执行也是一样的。今将告庙文写记，可由思臣保藏之作纪念。聘物我家用玉佩两方，一红一绿，林家初始你用一玉印，后文我家用双配，他家中也用双印，但因客玉好手难得，故暂且不客。完其太仆礼毕，你两家聘物汇计砍金，备结婚时佩戴，为物品太贵重，生恐失落，届时当与邮局及海关交涉，看能否确实担保。若不能，即人留两家家长结婚后归来，乃授予保存。梁启超大小事情亲力亲为，从聘礼的红绿更贴，到大媒人选的择定，甚至买一件交聘的玉器，从选料到玉牌孔眼的大小方圆，都考虑得面面俱到。这些繁琐的事情虽然让他劳累不堪，但他心里却有难以掩饰的高兴。几天后又给儿子寄去一封信，这几天为你们的聘礼，我精神上非常愉悦。你想，从抱在怀里小不点点一个孩子盼到成人，品性学问都还算有出息，眼看着就要缔结美满的婚姻，而且不久就要返国回到怀里，如何不高兴呢？今天的北京家里典礼极庄严热闹，天津也相当的小小点缀，我和弟妹们极快乐地玩了半天，想起你妈妈不能小待15年，看见今日不免有些伤感，但他脱离尘恼，在彼岸上一定是含笑的。除在北京由二叔正式告庙外，京城已命达达等在神位前默祷达此诚意。我主张你们在砍金行礼，你们意思如何？我想没有比这样再好的了。你们在美国两个小孩子自己时张罗不来，却总觉得太草率，有姐姐带你们请些客，还在中国官署内行接族礼，才庄严像个体统。婚礼只在庄严，不在多谜，一副首饰之类只要相当过得去便可。 一切都等回家再行补办，宁可节省点钱做旅行费。曾经因为受母亲影响对林徽因有成见的梁思顺，现在高高兴兴地成了婚礼的操办人，她的丈夫正担任中国驻加拿大总领事。于是他们没有按照梁启超的意思在教堂结婚，而是把仪式地点改到了领事馆。婚礼开始了，周希哲担任了牧师的角色，他身穿笔挺的正装，向前跨了一步，庄重地说：你们即将经过上帝的圣言所允许而结为夫妇，上帝必然在你心中向你说，每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都是他神圣的圣地，人的心灵有他的安息与喜庆日，你们的婚礼与欢乐世界一般，都是曲曲恋歌。爱作为动机与奖赏是无处不在的，你们不要亵渎上帝的荣耀，爱是崇高的语言，他与上帝同意。然后他转向一对新人说：现在我要求你们在一切心灵的秘密都要宣布出来之时，你们需要回答，面对梁思成，你愿意娶这个姑娘做你正式的妻子，爱她并珍惜她，无论贫富或疾病，至死不渝。我愿意，梁思成朗声说道。你愿意接受这个男人为父，爱他并珍惜他，无论贫富与疾病，至死不渝。我愿意，林徽因轻声回答。梁思成把一枚镶嵌着孔雀蓝宝石的戒指戴在林徽因左手的无名指上，他温文尔雅地亲吻了他的新婚妻子。站在冰箱席位上的梁思顺眼里激动地流出泪水。李夫人去世后，梁启超不间断地写信给大女儿，弥合她与未来儿媳之间的感情。梁思顺也慢慢冰释了思想上的芥蒂，今次在婚礼上见到林徽因，觉得她又有了些许变化，出落得更加美丽大方，气质不凡。梁思顺觉得父亲果然眼光不错，弟弟有了这样一个好的伴侣，这一生幸福就有望了。这次婚礼的费用也都是梁思顺筹措的，在中国领事馆，他和周希哲还为林徽因、梁思成张罗了几桌丰盛的婚宴，这对小夫妻也欢欢喜喜给姐姐姐夫行了三鞠躬。第二天，参加婚礼的记者把梁思成、林徽因的结婚照作为头条登在报纸上，林徽因东方式的美丽在当地刮起一阵小小的旋风。二人完婚后就要按照梁启超的安排周游南欧，梁启超为此做了详细的筹划。你们游欧归国行程我也盘算到了，头一件我反对由西伯利亚回来，因为没有什么可看，而且入境出境都有种种意外危险，你们最主要的目的是游南欧，从南欧折回俄金搭火车也不太经济，想省钱也许要多花钱，我替你们打算，到英国后折往瑞典、挪威一行，因北欧极有特色，市镇亦极严整有新意，必须一往。由是入德国，除几个古都市外，莱茵河畔著名堡垒最好能参观一二。回头折入瑞士看些天然之美，再入意大利多耽搁些日子，把文艺复兴时代的美彻底研究了解。最后便回到法国，在马赛上船，中间最好能腾出点时间和金钱到土耳其一行，看看回教的建筑和美术，附带着看土耳其革命后政治。林徽因呼吸着温哥华三月的空气，沐浴着玫瑰花雨，她看了一下身旁俊朗的丈夫，由衷地微笑了。九泉之下的父亲，我知道你一定会为女儿祝福的，我一定会幸福。一定要幸福。